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复仇信托公司。克罗德和乔治是一对难兄难弟，他们住在纽约的一所公寓里，老头子每个月给他们450元的生活费，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他们花个精光了。眼下这剩下的三个星期的生计怎么去维持呢？这一天，克罗德他缩在被窝里看晨报，他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：
嗨，这个潘达鲁恩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，专写社会丑闻。哎，你看这一段，有人看见银行家乌姆伯格和威廉姆斯小姐在一起，还一连三个夜晚。这富人被这位记者先生捉弄的可不知其数了。
这时一旁的乔治慢吞吞地说：
哼，这要是换了我呀，非把他揍扁了不可。
可是这乌姆伯格可是个体面的绅士啊，他不可能吧。
克罗德说着猛地顿住了，然后一个绝妙的主意出现在他的脑子里。克罗德他一把掀掉了身上的被子，跳到地板上，瞪着一双兴奋而发狂的眼睛说：
乔治，我们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是吧？
可是只要一眨眼的功夫，我们呢就会变成巨富了。
乔治傻乎乎的瞧着眼前的这位难兄难弟，一脸的困惑。
第二天，克罗德将一张精美的小卡片递到乔治的眼前，乔治他接过一看，复仇信邦公司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面对可恶的谣言贩子如此明目张胆的侮辱和挑衅，您一定很愤怒吧？要求向对方进行完全对等的报复和惩罚，本公司将代表您稳操胜券地对那些专栏作家、记者实施独特的惩罚。为此，本公司仅向您呈阅一份各惩罚形式的清单，请您选择。第一，照准对象的鼻子狠揍一拳，500元。第二，打瞎对象的一只眼睛，600元。狠揍鼻梁加打瞎眼睛，1000元。第四，趁对象停放私人汽车的时候，把一条响尾蛇放入车内，放在刹车脚踏板的旁边，1500元。第五，设法用汽车绑架对象，剥光他的衣服，让他只穿着短裤、鞋子和袜子，然后在人们上班下班熙来攘往的热闹时辰，开到第五条街，把他从车上推下去，2500元。如果您愿意接受本公司提供的服务项目，请向本公司赐付一言。只要可行，本公司将会通知您前往指定的惩罚地点实施。本公司不需要事先付款。当您的命令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后，账单才会依照惯例开出。
哇，乔治一看不由得大声叫了出来。
嘿，我说这招太绝了吧，我们要发财了。
两人闲话少说，分头行动。克罗德他很快就打听到潘达鲁恩的行踪，在午夜2点这个时间段，他每天都会在企鹅俱乐部，而乔治呢则买下当日所有的报纸，打听到那些富人们的地址，把名片朝他们的信筒里扔进去，然后摁响门铃。第三天一大早，一大叠来信令他们俩兴奋不已，两个人激动地一封封读着。贵公司对那个文痞采取的一系列惩处行动都将得到本人的赞许，我将极其乐于地请你们把第二至第五项全都付诸实施。另外一封信是如此写的：如果贵公司能忘记从响尾蛇的毒牙里抽出毒液，鄙人倒是很乐意付出双倍的酬劳。等等等等，反应极为强烈。经过研究，他们决定先实施第一项内容。他们数数看，对，整整10封信。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有5000元进款了。克罗德拼命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啊，
别太激动了，咱们好好的策划一下。然后两个人用仅剩的8块钱租了一辆汽车，又买了一个假胡子套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深夜的2点钟，乔治他请人把有事要相告，在门口见您这张纸条送给了潘达鲁恩。没过一会儿，潘达鲁恩就出来了。乔治把他引到了车前。哎，先生，请看。就在潘达鲁恩掉头的瞬间，乔治一拳狠狠地落在了他的鼻梁上，随即就跳上车，克罗德立即把车给开走了。在他们的车后响起了看门人的警哨声。
哎，我们成功了。
乔治气喘吁吁地说，我们要发财了。就这样，一对难兄难弟互相握手庆贺。这时雪下得很大，克罗德他开足马力，转了许多局转弯。他相信在如此猛烈的暴风雪中是没有人能够抓住他们的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后有一辆汽车正在始终地跟着他们的车尾。而更要命的是，没多久他们这辆老爷车就开不快了，车速越来越慢，看来只好坐以待毙了。克罗德把车开到旁边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应付。那后面的车也停了下来，从反光镜里看过去，克罗德看见从车上走下一个老头。
你们好，年轻人，这么急匆匆的行驶干什么呀？
克罗德压抑着内心的恐慌。
我们不是着急，我们是得在下雪封路之前赶回家里。
那老头哈哈一笑，
嘿，别紧张，刚才我看见那家伙挨揍的全过程了，这是我一生当中见过最滑稽的事，我只是希望立刻把钱支付给你们。
原来如此啊。克罗德和乔治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到了第二天，一家报纸的头版刊出了一个通栏，标题是著名专栏作家遭到野蛮突袭。然而下午的邮班准时给克罗德和乔治送来了几封信，每封信里都附上了500元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复仇信托公司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